可是，当然，那个当下我当然会觉得眼前一黑，就跟这种人在同一个世界，我还有什么希望呢？对不对？但是其实也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幸与不幸的问题，因为金城武的石像一定是一个很奇怪的石像，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在那个中医班的楼下啊，我们其他的男同学上课之前呢，都很有机会了解金城同学今天经过了哪里。因为比如说，我们到一个 Seven 买了汽水，那同学在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到 Seven 的那个女店员啊，那个美眉拿着手机狂 call 她的每一个朋友，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刚刚我看到谁啊？是金城武啊！大家笑，所以我们心中的酸味啊，很难表达的。可是呢，这样事过境迁啊，已经八年九年过去了吧？我现在回想，我就觉得，其实金城武同学的人生石像是一个怎么样的石像呢？就是很多女人发疯的石像。大家笑，就是他遇到的女人，见到他都是啊狂喜那种样子的，就没有正常的女人的世界。那我的人生石像就是见过很多很多很冷静正常的女人，这样也蛮不错。这就是相对的幸福和绝对的幸福，就是金城武同学绝对是有很美丽的肉体，可是呢，他的人生就是那种疯掉的人比较多。那我们这种丑人的话，人生遇到的女人都很冷静。庄子就说，所以在这样子的二元对立的选项之下，如何能够幸福？你到底要选哪一边？其实这种时候就觉得这是恶魔的交换，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要选择金城武同学的人生，可以啊，结果你就会变成你的人生中的每一个女人都是疯的，所以你只能每天躲在家里面当宅男打电动，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太美了，他不能不疯，就是甚至不疯也会觉得那么美丽的人怎么可能会喜欢我，也不会靠近我，对不对？就视觉也把人家逼退了之类之类的啊。那么我们中医认为的长阳气，那道家认为的人要把自己的生命里面的阴的部分练掉，那我刚刚讲到修道上的唯物之人的问题，那个硬邦邦的自我也是阴中之阴，也是僵硬的让能量卡死的部分，所以那个东西也要练掉。但是这个练掉的过程呢，我上次上课的时候有提到说，比如说太古真人社会的那种母系社会的关于性爱的观念，其实在本质上同学都能够理解，那样子过比较舒服比较轻松，对不对？就是小孩子生了整个部落养男人的话，我就是拿来交配一下，觉得不好用了就把他赶到别的地方，不要说小三小四的，就是他是大家都小三，就这样子。就是其实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比较轻松的，就是大家都没有压力。可是我们今天进入了左脑的父系的头脑父权社会封建社会以后，这些东西都不被允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的人的意识被推到这个很左脑的世界以后，其实我的整个实相就被可能你不自觉的，但是我们的实相就被关在一个二元对立的实相里面。因为这是左脑文明的特征，那道家的东西我觉得你直接讲出来同学最容易听不懂或者听歪掉的部分，就是因为道家的整个逻辑并没有这个二元对立的部分。就比如说庄子认为一般人，比如说如果你美得像金城武同学一样，你的人生就会很多疯的人，如果你非常丑的话，你的人生就好像人家看到你会怕怕就会离开你，这个是一般人的逻辑的世界。但是庄子在第五篇得冲符，因为第五篇得冲符心法是特别的主打提振副交感神经的技巧的，那得冲符的心法他就有说，如果你修成了这个心法，庄子举的故事是说，你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丑的人，就是客观来讲你丑得不得了，可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你超可爱的，然后很爱你，而这一件事情其实是可能的。你想想看，女人会看到一个布娃娃会说，哇好可爱哦，其实那个东西通常都丑得要死，你不觉得吗？什么泡泡熊啊，什么东西的，就是粉碎性骨折的熊猫之类的产品，大家笑。然后什么
Hello Kitty，
就是脸大坨，眼睛像两个小坑洞，然后嘴巴是被缝起来的，这根本就是什么超级酷形下的猫娃，对不对？但是你会觉得超可爱，就是如果有个东西有了可爱的能量的话，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再丑也是可爱的。所以你就算没有金城武同学的长相，但是你还是可以拥有一个，你见到女人，女人都很冷静不发疯的，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世界。这是所谓的提振副交感神经的威力。我这不是在讲笑话，而是我们现在左脑文明还没有完全掌握的一种能量，叫做可爱力量法。